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下面来读一下本周的经句，在周报内页我们一起来读三遍，有两段的经文，我们读第一段，我们读三遍，我们一起来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我们下面以感恩奉献来敬拜。
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奉主的名宣告，中华联合基督教会从明天开始一共有21天的禁食祷告，请你仔细的看里面祷告的内容，请现在不要看，回去都仔细看。这不是说你要禁食21天的，是你跟我们一同警醒，你选择你可以禁食的时刻，可能是一顿，可能是两顿，可能是一天，可能一个礼拜一天，可能一天一餐，可能一个礼拜两天，可能有的人要选择一个礼拜禁食，有的人可能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，按着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可以签名参与的，是鼓励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你感动，你有什么样负担，你就把名签在那里，无论哪一餐、哪一顿、哪一天，你把你的名字或者你做个记号签在那里，简写你自己知道就好了，让教会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响应。那么我相信神在1998年要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件很奇妙的事，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而2月份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所以我们要选择2月份，我们在主里面前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宣告整个教会来禁食祷告，为着个人灵命的复兴，为着家庭，为着婚姻，为着我们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，为着个人灵命的突破，为着小组的突破，为着整个教会的突破，为着建堂施工能够在市政府顺利的通过等等，为着美国，为着两岸福音的广传，里面很多的项目。所以请各位把你禁食的时间就拿来祷告，为着这些事情的祷告。同时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姊妹，祷告跟读经不能离开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，从今年开始我们都提醒一个每周的背诵经文，有好几节，5、6节、7、8节。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你就背诵一节，不要把它写下来放在一个小卡片上，放在身上，你开车的时候红绿灯的时候拿出来温习一下，在中间上班有 break 的时候拿出来温习一下，然后让这些话常常提醒你，你按着这些圣经上的话所教导的你来祷告，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带来极大的突破。一天背一节，然后第二节再写上去，今天背，明天背的时候就复习昨天的，这样一个礼拜下来，你的生命因着神的话丰富，你的生命就会更丰富。阿们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建立一个大的礼拜堂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灵性刚强的教会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，不知道怎样的有属灵的征战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丰富，我们不能够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。所以请各位特别的为指导，同时很感谢神恩典，在你们的节目单里面，你们可以拿出来有一张这位爱修员在第4个礼拜20、21、22、3天要借用我们的教会有一次的复兴的特会，请来的讲员是 Tommy Tenney， 是最近神所使用他在美国各地带来极大属灵复兴的一位讲员。 去年在爱修园，我听了他的信息，我觉得是在那么多最好的讲员里面，我就觉得他的信息最最砸我的心，最给我带来帮助和震撼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我就一直要想找请这位讲员，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他。但是很感谢主，神听我们的祷告。我没想到几个礼拜前，爱修园的负责人陈仲威牧师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很想要借用你们的教会开一次复兴特会。我说请问你们的讲员是谁？他说是天理牧师 Tommy Tenney。 我说欢迎欢迎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卷他的录音带来听。我也希望你预备你的心，告诉弟兄姐妹，预备心为他祷告。我相信他这次来会带来极大的复兴。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所有小组聚会停止，我们都来领受神的恩典。而且礼拜天我要请他到我们中间主日讲台来讲两堂的信息。所以请各位预备心来领受神要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请各位不要忘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进食的祷告。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，你个人面临许多的挑战，可能是婚姻的挑战，可能身体上有难处，可能人际关系上有难处，可能你前面的方向你不知道该怎么走，侍奉上遇到难处。我相信进食祷告要给我们带来转机。进食祷告是什么意思？进食祷告是我们愿意甘愿放下我们应有的享受，为了神的心意，为了灵里的复兴，为了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，而甘愿的自动的放弃我们吃的权利，一顿两顿。个人要按照个人的情况，不要出于勉强，出于信心，也是出于我们的见识。所以请各位为这事情祷告。出去以后请你神感动你的心，我们就请你在后面做个记号，你愿意哪一天让大家可以看得见，每一天都是接力的，没有断的。21天先开始21天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请到张伯利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传讲神的信息。我在几个月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张伯利弟兄的信息，他的录音带，我的心里面很受震撼。我觉得神得着这位弟兄有特别的心意，他的见证感人至深。我听见他的见证，我自己的眼泪就流下来。我说感谢主，主得着这样一位弟兄，主要使用他。我听说他在各地被主大大的使用，带领许多的人归向主。现在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，他现在在台福神学院进修。前总统布希曾经称张伯利弟兄为这个世代中最勇敢的人。 Nancy 国会议员说他是现代的罗宾逊，但是张伯利弟兄自己说他是一个罪人，蒙受了主的恩典。好不好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弟兄来传讲神的信息。张弟兄有两堂信息是不一样的，今天早堂主要是对内主内的弟兄姊妹为主，那么下一堂他主要要分享他自己蒙恩的见证。所以今天在座的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本堂的，五堂的时候如果主就是恩待我们，请你把你的车子完了以后就开到对面去，开到小区，把停车位留出来给更多的人可以来停。同时呢，我们楼上有闭路电视，所以到五堂的时候请我们本堂弟兄姊妹就到楼上，我们有预备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就求你的灵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前几天我们在中国学人培训营的时候，一个来自上海的姐妹，她向我分享了一段她的见证。她刚刚信主，当她信主不久她就回到了中国上海，因为她已经有8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当她回到祖国的时候，她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迫，也非常想知道中国这么多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，自己的亲人如何，自己的城市如何， 自己的学校如何。可是当他下了飞机的时候，他换了2000块钱人民币。一下了飞机，坐上计程车的时候，他一掏他的钱包，钱包丢了，2000块钱人民币丢了，包括他所有在美国的这些license全丢了。他当时那个心情坏极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国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。我8年了，拿到了绿卡，回到了中国，结果丢掉了。”然后他坐上计程车司机，他一摸兜里，感谢主，还有100块钱人民币。他说：“感谢主，我还有100块钱，我可以坐车到家。”结果他下了车，司机用了50块钱，找给他50块钱。回到家里，他就觉得这50块钱怎么8年没见着，跟过去不一样呢？妈妈一看说那是假的，假钞。他心情更坏透了。这是回国的第二个印象。他说怎么搞的？我坐车竟然给我假钞？这中国难道改革开放到今天，这个社会就败坏到这种程度吗？那个时候他想起，哇，感谢主，我信主了。因为主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，也会改变我自己的灵魂。那么他就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妈妈就跟他说，他妈妈当然不信主了，说咱们不能吃亏吃得太多，咱们要想办法把这50块钱花出去。他当时思想进行激烈的斗争，他说怎么花出去呢？所以那一段时间，因为回中国每天就大家请吃饭呐、啊，朋友们见面，也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当妈妈说花出去的时候，因为刚刚信主，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软弱的。他想那也许应该花出去，我已经丢了2000多块钱，又找了我50块钱，这口气受不了，所以花出去。那么这个母亲跟女儿就商量怎么能够把它花出去呢？最后母亲告诉他，母亲比较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，说告诉你最好是早晨花出去，天还没有亮买早点啊。他看不太清楚，他一摸就收下了，就花出去了。 OK， 他早上去买早点去。当他走到那个卖早点的2个小女孩面前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这个这么寒冷的天气，2个小女孩在那卖这样的早点，他就不忍心花出去了。他觉得如果天亮了，他一打开这一看50块钱这个假币，他会多伤心。他觉得不应该花出去，结果他还用他的真钱买了这个早点回到家。他妈妈问怎么没有花出去，他说因为我不忍心，我怕他早晨两个女孩子不容易。他妈说那就这样，你就干脆花给竞争车司机。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么第二天他坐计程车去了，他一上计程车，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这个打扮跟我们这个平常人不一样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从美国回来。”说：“你看就不一样吧，一听你们讲话也夹杂着英文，是吧？在大陆人管美国留学生现在叫什么？叫三气，啊，就说话这个洋气，花钱小气，穿的土气。一看他穿的就比较土气，出门穿牛仔裤，在中国一般都不这样。”那么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不容易，我们这个职业，黑天白天跑，很少休息，所以车轮是24小时转，我们只不过是换人，12个小时我要开，所以赚几个钱不容易。这赚的好也好，这个太太回家这个脸色也不错；赚的不好，太太饭都不给做。啊，这还是轻的，重的就跟别人跑了。他一听，他又不敢给他了，他要我给他，他回去太太跟打架怎么办？这个，所以他又拿回来。拿回来那天晚上。”他要睡觉之前，他突然想起了教会告诉弟兄姊妹要祷告，睡觉之前要祷告。他刚刚信主，还不太懂得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，团契的生活。但是那天晚上他祷告，神的亮光就照进来，神就告诉他说：“打你的左脸，你要给他右脸。他拿了你的要你的外衣，你就连内衣一起给他。他要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走二里。”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的话就是这样的简单，可是他却告诉你一个人生的哲理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他当时听，他就跪在神的面前，就流泪忏悔。他说：“是啊，主啊，我心里难过，我回到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城市，他给我这样的对待，我就心里很难过。可是我想着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不就是为了爱我们吗？你来到人世间，难道人世间接待你了吗？没有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，没有人接待他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人们嘲笑他，说：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下来，让我们看。 这是人生的大爱在这里面。难道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的祖国吗？难道这些人找给你假钞他就不可爱吗？因为你爱他们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罪人，跟你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当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神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意。所以刚才我听了那个你们唱那首歌宣教的中国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想起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不可爱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神爱他们，所以我们也要爱他们。所以他回到了美国，那50块钱他没有花。妈妈说烧掉吧，我看这基督徒真不一样，你小的时候1块钱你都跟我吵架，现在你信了主了，你看这50块钱你都不 care。 他说因为我信主了，感谢主，他的妈妈也信主了，一样的事情，就这样一件小事情。后来妈妈两人商量说，这50块钱我们不要烧掉，我们要把它镶到镜框里边，带到美国去，让我们常常想起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爱他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原来也不太懂，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一听到说作为活祭我就发抖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，那是在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当我快被冻死的时候，我向神呼求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救了我，你让我活过今天，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其实那是根本不懂什么叫活祭啊，根本不懂。因为在家庭教会，我当时信主的时候，那些农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经常就像你们是那样进食祷告，而且他们经常讲这句话，主啊，你悦纳我，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我就听到了这句话，这是我听到的最早的基督教语言，过去还不太懂，所以当时祷告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挑最好的说，对不对？你要求人吧，一定要挑最好的献上，说了说了以后，到了美国以后就忘掉了，觉得这个不是轻易的要，因为那个活祭，我觉得那个不是简单，要把自己全部的奉献出来，一点都不留，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每次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讲这句话，可是每当我不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跟神的灵就不能相通，我就不能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，我就当见到他的声音的时候，当一读经的时候，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感到心里在发颤，我就不敢再睁开眼睛，那是一种恐惧。所以神说他爱我们，保罗说你把你献上要作为活祭，如果你不把自己全部献上的话，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你也不可能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刚才讲了这个小小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姐妹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。她靠什么呢？她不是靠自己，她靠神的恩典，靠祷告。所以当我今天站在这面前的时候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，我常常感谢神的恩典。我过去不信神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不仅是一个无神论者，而且我也是一个对基督教有一点点的反感的人。我记得我最早知道基督教还是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来了一个教授，是台湾来的，叫陈谷应。很奇妙，神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奇妙来寻找你。他用了这个教授，这个教授是反基督教的人，他反基督教反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不要跟基督徒讲话，他见到教会他就心里反感，而且他就跟学生说那是精神鸦片，你们不要去啊。这个不是他说的，这是从老师那儿学来的。后来我到台湾我才知道，他的老师叫殷海光，是台湾的一个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教授，可以说他的名字在台湾可能比胡适之差不多，有这样大的一个名气的教授，他非常的反感基督教。他的对台大对面的你们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知道，那个教会叫灵粮，叫那个怀恩堂，蒋宗正都到那里去做礼拜的， 原来那个牧师叫周连华，我去年夏天到他们那个教会去做证道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的牧师交通的时候，他就谈到了这样的事情。我很尊重殷海光，也很尊重陈谷英，因为当时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学问，读他们的书。那有幸陈谷英成了我的老师，他当时教我的课叫道法儒墨。你听，道道家，法法家，儒儒家，墨墨子墨家，所以道法儒墨。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。那时候虽然我学文学，可是我对哲学非常感兴趣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们就从这个道家就谈到了宗教，谈到了宗教就不可避免的就谈到了基督教。其实我对基督教当时一无所知，支持的耶稣基督，支持到他定了十字架，支持他的复活了。我当时还不相信，我说怎么就复活了呢？这人死了就不能活的。结果他给了我一本书，他说你看看我当时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是着作，你可以指教，也不见得完全正确，但是是当时一种情感使然我写了。这本书叫耶稣自画像，很小的一小册子，那里边批判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我就从过他批判耶稣基督，我就看到他批判的这个形象，这个人不是人，他每讲的一句话都不是人能讲出来的。就刚才我说那个，你要你的内衣，你连外衣，要你外衣连内衣都给他，打你左脸，你给他右脸，这是能讲出来吗？他说我将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。我又说弟兄们，弟兄，我把我的平安给你，你说我神经病。后来他也说，他说我也觉得这个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。当我批判他的时候，我读了几遍，越读的时候我批判越没有力量。后来我就觉得耶稣基督不是人，他的结论是他不是神就是疯子，这是他的结论。那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，也非常非常的奇妙。他的老师殷海光批判了那么多年的耶稣基督，但是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，他指着骂那个怀恩堂受的洗。当他受洗的时候，他的弟子们全都不懂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老师是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他成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。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奇妙的。那个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十字架。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我回家，我的侄女儿带了个十字架，金光闪闪的回来了。我当时我就因为我读了一些，虽然没有完全懂，但是我毕竟比他懂一点了。我说你知道那个十字架什么意思吗？他说好看呢，这漂亮啊，你瞧金光闪闪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带，人家都带，人家现在很时髦啊。中国刚刚一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的时髦啊，教会一开的，三次教会一开的时候，那人就没有地方坐，就人多的那么多，人心灵的渴慕。结果我说你知道那个你带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可懂，我这个比你强。那老叔在我是他的小叔叔，小叔在北京大学读书，他知道我知道多。他说那你说什么意思？我说那个是刑具。他吓一跳，刑具戴在脖子上，你想这多恐惧。他说怎么是刑具呢？我说那个是杀人的刑具，他就跟那个断刀台跟绞索没什么区别。他又看看，他说那我不要戴了吧，我这很恐怖。我说但是你要思考，为什么现在人愿意戴他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买着他戴，他不买一个断头台戴在脖子上，他不买个绞索戴在这，绞索戴在这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戴绞索？他为什么？我说我读过书，是因为有一个人叫耶稣基督，他钉在了上面，从此这个世界改变了。这个十字架从一个杀人的刑具，他有了新的诠释，他变成了一个救赎、和平、美好的象征。我说你看医院十字架，教堂十字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医院不放个断头台？那谁也不敢去了。哦，他明白。其实我也不明，当我给他讲的时候，我还不完全清楚，我还不知道神的救赎是这样大的奥秘。感谢主，我今天慢慢的在接近这个奥秘，在了解这个奥秘，那是用心灵和你的全身心去体验。所以1989年底的时候，我在东北农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。我看他们在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候那种渴慕，他们没有什么像我们这么多的圣经。当我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教会送给我好多圣经，有中英文对照本，有祈祷本，有很多很多的简体字繁体字的新国际版的，我都有。 我常常望着我的书架那些圣经，我就发呆。我想我这些圣经可以武装大陆的一个人民公社了。我去的时候，那一个村子只有一本圣经，那本圣经只是一卷书，叫《约翰福音》。每家每户的挨着传着读，甚至有的农民他们也不识字，他也读不懂圣经。我就是这样的接受主的。一个救我的姐妹，她让我给她读圣经，她不识字，所以我常常想起神的恩典就这样的奇妙。他没有让一个牧师像陈牧师给我传福音，他也没让一个资深的大学的教授跟我讲福音，他让那个教授来给我讲是反对耶稣基督的，然后他让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向我传福音的时候，还让我给他读圣经，因为他不识字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当你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当你们还不觉得这个是个救恩的时候，你不要先下结论，你先读圣经，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第一步。不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慕道友，你第一先读圣经，神的话就是光，当你一打开，光就会照进来。每一句话你都要咀嚼，像牛一样的反咒那样的，你在嚼着读，它是什么意思。我记得我有一天我给他读圣经的时候，后来他有一天他说，老四，我那是名字叫王老四哈，他说我们能不能分享分享，这个词对我都很新的。什么叫分享分享？我们北大叫讨论讨论。我说那好，那我们就讨论讨论。那不能讨论，神的话是不能讨论的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不能讨论的。那我当时也不敢跟他讨论，他一说不讨论，因为我躲在他家里，我要跟他强要讨论，他不掩护我，他不让我待，我就没有办法。所以神很奇妙，也是把你放在你不能反抗的地位上去。我说好，那咱们就分享分享好了。其实我说这个词不一样，意思差不多了。说那当然不一样了，你讨论是不是要得出结论。我说是啊，我们北大的时候老师教完了，说你分几组讨论，然后把你们每个组的结论来跟我谈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能讨论。所以我记得我给他分享了一段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。这段经文当时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有一天，你们不用打开，我给你们讲一下就可以了。有一天耶稣基督去加利利，路过了叙加，就坐在井边，他的门徒去买食物，然后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。这是中午，记得非常的清楚，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。我想你们刚开始可以读，没有信主的可以读福音书，其实一个基督徒也要每天读福音书，不管你读什么书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读福音书，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直接讲的话。所以这个妇人来打水，打水的时候耶稣基督朝他要水喝，他说你是犹太人，你怎么可以朝我要水喝？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没有来往，他们不来往。结果耶稣基督说，你要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于他，他也必将活水给你。我赐的水是永远不渴的，他会在你的心里涌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然后那个太太说，哎，我看出你是先知了哈。他说你让你的先生也来喝。他说我没有丈夫。他说对，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可是你有第五个丈夫，你让他一起来喝。这段经文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看，咱们分享分享，你说这个段说明什么呢？其实他也没有很高深的，像解经学家、像牧师那高深的理论，他也没有。那我当时就乱说一切了。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，那耶稣基督就说那活水就是他的思想啊，把他思想给他，他就有新的思想。说那生命呢？我说他就新的生命。他说他为什么要第五个丈夫？我说他离四次婚，结了第五次。他说你好好看看圣经，我看了多少遍还是那样子。就他说不是，他说那个女人啊是个妓女。我说圣经没说。他说反正不是好女人，因为她换了那么多男人。你想2000多年前可不可以随便离婚，离了那么多次，就现在你离四次也挺难的，对不对？你在美国现在你离四次婚也是非常难。他为什么会那样呢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她不是个好女人，是个下贱的女人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女人是下贱的。他说，我说那说明什么？他说说明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排斥任何罪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不洁净的民族，一个不洁净民族的不洁净的人 那么耶稣基督亲自的将福音给他。所以当我有的时候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见到人的时候跟他分享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撒玛利亚这一段。所以我传福音我不管人多人少，今天你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在讲耶稣基督，但是一个我也给他讲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达拉斯回来，我参加一个美国的那个叫 For Gospel 的一个大会，世界大会，我去讲见证。当我回来上飞机的时候，一个小姐就坐在我的旁边，已经不是小姐了，已经四五十岁了，四十多岁了，一个女士就坐在我的旁边。那她看我就不断的打喷嚏淌鼻涕，然后她就突然用中文跟我说，她说你身体不是很好。哎呦，我说你是中国人。她说是啊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，你就直接用中文跟我讲话。她说看你拿的圣经是中文的，所以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啊。啊，这个圣经很有意思，如果你一读起，人都知道你的身份了。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是中国基督徒啊 ，Chinese Christian。啊，我说那不错，我说你还有这，我说我这个比较累。他说你干什么？我说开会了。他说你开会了，你开基督教的会？我说是啊。他说看来你是挺虔诚基督徒，否则你不能跑这么远来开会了，身体也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说其实我也不懂啊，我说我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谦卑，那我还是来开会。我在这儿，我说他们请我来讲见证。哎呀，他说那你一定有很好的见证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20年前信耶稣基督，我信了10年，后来我不信了，我现在已经10年没有去教会了。哎呀，我说那这很奇怪，你为什么？你当时为什么信？现在又不信了？所以我们俩就聊，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可能有大概100个问题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给你摆出来。我当时我说你这些问题太多了，我回答不了。我只告诉你一个，耶稣基督是爱你的。你知道吗？有99条羊，他立刻我知道那条羊丧失了，你会扔下99条羊找那条羊。他都知道，圣经他清楚得很啊。他说你知道我妈妈跟我姐姐已经给我祷告了10年，我也不回教会，妈妈跟姐姐都在洛杉矶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的见证，他听完以后他就笑，他说你说的我都不信，那我怎么祷告神就不听呢？你祷告神怎么就听了呢？我说我们的祷告不是看自己的心意，要看神的心意。我就给他讲一个故事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听台湾人讲一个寇世远牧师的故事。寇世远牧师是很有能力祷告的一个牧师。昨天晚上我们家下雨，我就常常想起滴答答滴答，我们家房漏啊，这个漏的我就大盆小盆在屋里就接。啊，在美国还出现这种事情，我就想起寇世远那次开布道会的时候，我昨天晚上我也在祷告啊。我就想今天又下那么大雨，弟兄姊妹就不能来了。那我就祷告啊，主啊，你一定要不下雨。神垂听我祷告，你看今天阳光灿烂。寇世远牧师那天去基隆去布道，在布道之前一个月他就开始祷告，就求神千万不要下大雨，一下大雨就没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开那么大的布道会。所以他祷告了一个月，结果到了那个坐火车到了那个基隆的时候，接他的人弟兄说，寇牧师说：“你看，神不垂听我祷告，下这么大雨怎么开布道会？”结果他一接他的时候，那个弟兄说：“感谢主，我们天天祷告，神下大雨。”就你看，神垂听了我们祷告，这雨下得这么大。寇牧师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会这样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个基隆是海港，都是渔民，你一下大雨他就出不了港了，你不下大雨他全出港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，如果……”我们神啊，你要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给我怎么样，你没有去体会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吗？所以神的心意高于我们的心意，神的意志高于我们的意志。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，而不是把我们放在神的位置上。所以当时我跟他讲，他说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有的时候祷告我就没有听他的心意。你比如我生意做得不好，我就祷告神还让我做得不好，我说那神不让你做得不好，是不是在这里边让你学会什么样的功课？后来我回到洛杉矶的时候，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他叫黄小玉，他说我是黄小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我不记得。他说我就是那天你在那个飞机上那个寻找那个第100只羊，99只羊里遗失那只羊。哎，我说那你有事吗？你这个99只羊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张伯利，真是感谢主，我回到教会了。他说当我回到教会一天，大家一唱诗的时候，我就哇哇的流泪，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，还没有听牧师讲道呢， 我就跪了下来，我就求神怜悯饶恕。他说你知道吗，当我回到我的家的时候，我的妈妈接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说真奇妙，在飞机上我就遇到一个人，他身体极度的不好，他跟我讲了四个小时。他说这个人讲的话我就半信半疑，他的祷告神都垂听。他妈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张伯利。他妈嗯，正好我刚看到这个杂志，他写的一个见证，你看一看，是中信出那个船。他一翻开，哎呦，他说他讲的跟说的一样，这写的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感谢主，可能主就是用他来寻找我回来。哇，现在他非常的在教会里侍奉的非常的有力，而且他妈妈和他姐姐非常的高兴，家里全是基督徒的家庭，基督教基督徒家庭，就这一个不是基督徒，他终于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神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神是垂听祷告的，但是我们要把神的主权放在最高，而不是自己的主权。我经常是想起来，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也不是马上就能够变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来，也不完全是。我到美国以后，我当时有个很好的工作，普林斯顿大学聘我做研究员，我当时我的教授叫余英时，你们也都了解，还是个中国人，所以尽管我英文不好没有关系，所以我跟他谈问题都不会有问题，而且我研究的项目就是中国跟大陆跟台湾的这个关系，啊，台湾他们的军事力量的对比，政治这个制度的对比，文化层次的对比，所以什么时候打台湾，我研究这个，我研究了五年，所以经常去台湾开这样的学术讨论会，什么时候打台湾，所以很好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也去教会，但是去教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在美国这个教会，这个我就感觉到跟我在家庭教会相信那个不太一样，有不同。这个冷气吹着啊，吃的这么好啊，每次午餐的时候都有这么好的这个午餐，我就常常想起家庭教会，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也开始给自己找托词，不要去教会了。不去教会的时候，神就开始惩罚我，神惩罚我，每次惩罚都是非常的严厉，是别人不能想象。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，我一个叫海伦的姐妹给我打电话，她说伯利，你在大陆信主了，这个你应该赶紧受洗啊。我说神有他的日子，我现在还没太想就在你们教会受洗，我才去你们教会去三次，就这么着急受洗。结果我就去日内瓦开会的时候我就病倒了，我回来的时候医院给我确诊是末期肝癌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都不相信，我说我怎么会呢，我那时候我前途是非常非常的光明的，我逃到了美国，我有这样好的background，我在那样好的一个大学里边，而且我工作一两年我存一点钱，这样我就可以进入大学去学习，再拿一个专业，拿一个学位，一切想的都非常的清楚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和我在听那个录音带在学英文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录音带就从那个把那录音机从窗户就扔出去。我当时就觉得，我就是神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子。后来我才发现神有他的美意。后来我去台湾，到台湾的时候一确诊我不是肝癌，但是我的病也非常的严重，我的肾脏衰竭，肾功能衰竭，所以医生告诉我你过不了这一个礼拜你大概就要透析。你知道什么叫透析吗？就血液循环开始把你循环出来。那看到那个肾脏病人到那个时候好的也不会多，所以在美国我又用了两个月的化疗药，那个时候身体已经被摧残得相当不像样子，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，一照镜子我就看到我简直不是我过去的自己。所以就那样的时候我开始寻求神了。人有的时候当你到最悲观的时候你才想起找神，当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神，这就是人的罪。所以我昨天听那个侯世廷教授讲的时候，他也讲人当时掉到万丈深渊的时候，他才觉得底下那个磐石是多么的有力撑住他，因为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时我就祷告，我说主，我知道我得罪你，我说主，如果你给我机会，你让我活过来，我就把我自己献为活祭献给你，这次不耍赖了。那神真的是慈爱。所以我在医院里的医生说，你的病 只有20%恢复的可能。我说那不少啊，有20%那就不少了，我想有2%我都能。所以我每天的祷告，隔壁的时候，隔壁那个病人还没我重呢，就那个家人天天敲木鱼，当当当当当当当敲。我记得在荣总，当然我们住在荣总，然后我们那个屋里是两个基督徒，那个是一个老基督徒，是个海军少将，80多岁，每天我们俩在一起祷告，一祷告的时候那边就敲木鱼，他一敲木鱼的时候我们俩在大声祷告，咱们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不会说别的，我们就喊哈利路亚赞美主。所以过不几天那边没声了，哎，我说这今天晚上没敲木鱼呢，我出院了好像是，他说我去看看，看回来死了。那我说怎么办，他说我们为他祷告啊。OK， 我就觉得这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俩就称赞说我们俩也死了，我们知道去哪里，我说知道啊，去耶稣基督那里。我说你看我们俩差了50岁将近哈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到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啊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大一个盼望和信心。后来我奇迹般的好，当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修17个学分一个 quarter 的学生，我一个学分这个 quarter 我读了修了17个学分，我有写不完的报告，而且我每个周末要出去见证神大能，我还在一个中国福音会侍奉，每个礼拜我上一天的班，我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家庭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可是你看我的身体，神就这样的保守。我记得神就是这样的，当你在生命中，在你最艰难的时候，你要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垂听祷告，因为神知道你把心全交给了他。我记得我当时后来受洗信主，还有毛病，我还抽烟，我始终戒不了这烟。我一写文章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把烟点起来，我不点烟，我这底下就写不出来什么东西，不知道该写什么，所以一定要抽着烟去考虑，然后翻书，大量的书翻完以后我才开始写文章。那后来我记得一去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闻到我身上有烟味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的讨厌，他越讨厌我越抽。我说圣经没说不让抽烟，打开圣经看有没有不让抽烟，没有这样写。祷告，流泪痛苦悔改。你不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羞辱了主的名，他会多么的痛苦。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，结果他给我送到了，啊，我陪你抽一支，我再走。我说你赶紧回家吧，我不要你陪我抽一支。我说我谢谢你，你把这药你给我，他回家，我就把这烟我没有扔掉，我就放在我的茶几上，我就摆着的，我看了一年，我没有拿出一支。当我一想起那个烟，那个罪恶在我心里发动的时候，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，我就祷告。我说神，你用你十字架的宝血，你遮盖我。遮盖我的罪，我知道我战胜不了他，但是你能。就一包小小的烟，他就可以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样子。其他的罪呢，很多很多的罪我们人战胜不了，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，否则我们人战胜不了。所以那包烟当我离开华盛顿我要搬走的时候，他还在那儿放着，我才把它扔掉。那时候我已经彻底戒掉。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的时候，当他的心意更新要变化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祷告，靠神的灵和你同在，你才能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大陆，我们看到大陆的基督徒，我们看到大陆的传道人。我现在侍奉的机构叫 CMI， 是叫中国福音会，他主要的工作就向大陆传福音。其实去的时候每次回来，每个人的灵命都有新的更新，他们被他们感染，被他们感动。当他们看到大陆基督徒他们那个追求，回来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都流着泪。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是为他们写的，我们刚开始唱那首歌《主你是我亲爱的朋友》，就是一个20岁的姐妹写的，她也不会作曲，但她写了这首歌。这首歌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深刻，就是有了主我还要什么。一个20岁的姐妹，我记得我在临走的时候，临逃往苏联的时候，我下一场我会详细的讲我个人的见证。我问了向我传福音那个姐妹，我说姐姐你怎么信主的，你告诉我，这里边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，谁给你传的这个福音？而且这是一个，我当时还觉得那是个西方的文化，那是西方一个很高深的文化，你怎么一个农民就懂啊？ 他说就是两个河南的小姐妹，他们来到了黑龙江，这两个小姐妹信主还不到三个月就出来传福音。我常常想起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吃得太饱，我们把神的话语喂得太饱，但是我们没有往出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胖子，像企鹅一样。他们信主只有三个月，他们就去出传福音。神给这两个姐妹一个意向，是到中国的最北方，到黑龙江去。他们来到了黑龙江，传了一个月，没有人信，没有钱了，因为教会当时就给他们提供的是 one way ticket， 你拿的只能买一个单程车票，你能不能回来，那真的是仰望神。所以两个姐妹没有钱了，也没有吃的，最后来到了我信主的这个村子。我想这是神为我预备的。当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，村长对他们很好，说孩子啊，别传什么福音了，你传那个神呢、啊、我们这不多也不少，我们这要什么都没有，就有神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什么神都有，不缺神，回去吧，多可怜，你说你赶紧，年龄都不小了，十八九岁嫁人吧，或者是做活干什么都行，你非得要干这个，人别人来都是赚钱来订鞋来的，是卖手表啊，卖电子表，卖牛仔裤，都是赚钱，就你们来传福音来了，我就在第一次见到。村长给他们拿些大米，说你们把大米卖掉做个路费回去吧，全村人给凑点大米，两小姐妹没有走，他们没有门可进了，就在那个最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跪在那个村子中间的十字路口祷告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不是你让我们来的吗？这不是你颁布的大使命吗？你不说要叩门就开门吗？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开门？难道我们来不是合乎你的心意吗？所以他们就拼命的祷告，当他们祷告到午夜的时候，大雪已经把他们盖住了，他们还在祷告。结果村子里人看到了，感动，门打开，两个小姐妹进来。不到一年，周围的几个县城成千上万的人归主，建立了好多的教会。神就这样的奇妙。我那天在我们中国寻人培训营的时候，一个弟兄跟我分享，他说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去中国传福音，他们到了甘肃，他是跟着河南的一个队伍到了甘肃，他晚上跟两个姐妹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三个人，他两个小姐妹都十八岁，十七八岁这个样子，他半夜孩子说梦话，一个姐妹就说，娘你好吗？这个姐妹说，我就听到他们叫娘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的女儿，她在伯克利读书，她每年需要几万块钱的生活费和学费，而这样孩子跟我的女儿同岁，他们就走出来，为了主的福音去奔走，把自己全部的献上。感谢主。我常常想起为什么神这样的用我们中国人，这样恩待我们中国人。现在在中国大陆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8000多万基督徒，而且据中国官方的统计，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。就因为这些姐妹们，当他们信了主，就把自己献上。我常常想起大陆的弟兄们，当我们看到这些姐妹这样献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内心有种自责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当我学完以后，我能够回到中国，也和那些小姐妹一样，挨村挨村的走，把神的福音给他们，还我的中国债。我们再唱一首这首歌，这个主你是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思琴跟我们谈，可以把这个放下来，我们唱这首歌。当这个姐妹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她只有20岁，她不懂作曲，也不懂写歌，但是圣灵就和她同在，她写出这样的歌。这一首歌带了多少人信主，他们这个团契叫迦南团契，他们出了一本诗歌叫迦南诗选。现在迦南诗选，迦南这个系的人现在有400万人，多数都是姐妹们，他们四处去传福音。我们来一起唱这首歌。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他们在风雪中带着神的使命去传福音。
祝你 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最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花香阻挡前，你爱何等的长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的前世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大家一起来唱一遍，
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最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花香似往昔，你还何等的长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树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是啊，主啊，有了你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的灵每时每刻的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。主啊，也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，临到我们的台湾，临到我们的中国大陆，临到每一个在海外流浪的中国人。主，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不仅是以色列的主，你是我们中国的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